多见证人。在这个节目里，选集了一些真人真事，以自述方式播出。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之后，见证他们所经历的丰盛生活，愿一切荣耀归于神。
各位亲爱的朋友，是许多见证人的时间，我是天恩，
我是天慈。
我们每一个人办事的时候都希望顺利，觉得如果顺利的话就代表了美满幸福。但是我又想，如果只有凡事顺利才能代表美满幸福的话，那么人生就未免太苦了。
对呀，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很多事情明明看着是将会成功，谁知道会横生枝节。有人挨了一辈子苦，眼看着名成利就，儿孙满堂，谁知道一场大病连命都没了，更不要说是去享受点什么了。
如果您现在有点年纪的话，你回顾一下您的一生，的确会发现人生充满了苦楚。人人的一生也都是苦。我们看中国的诗词歌赋吧，里面的内容都是怨恨、愤怒、难过、沮丧、发牢骚等等的情绪居多。中国或者外国的哲学家也没有办法为苦海无边的人生指出一条光明的出路。
不过很多基督徒都认为，人生真正的快乐是从碰着神、信靠主耶稣那时候开始。如果一个人这么说，您也许会认为是心理作用，但是如果人人都这么说，那么就不得不认真地查考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对，今天所介绍的见证人是一位卖电子计算机的商人，他从小就是孤儿，在艰苦的环境里面挣扎奋斗，长大了之后去当货柜车的司机。
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要达到一个更高的理想，自己在家里修读电子计算机的知识，白手创业。
到了37岁的时候，有朋友为他做媒，介绍他认识一位女朋友，谁知道这位女朋友竟然得了癌症。
但他们还是结了婚，新婚不久，生意上又被人骗去了一大笔钱，失去了很多的客户，无端端地背上了几十万元港币的债务。然而他们不灰心，坚强地度过难关。他有什么秘诀呢？
这是一件人海中的奇事，是勇气和信心的见证，是一位热爱生命的人的真实故事。
下面我们请听听他的见证。
有人说人生如戏，这句话对我来说实在非常贴切。我从小家境贫寒，父亲很早就去世了，3岁的时候母亲把我从乡下带到香港，托给姑母抚养，自己却一走了之，从此不知所踪。姑母心肠狠，脾气坏，把我当作佣人来使唤，不但要替他担柴挑水，还得受他责打。我现今这副矮小的身材，多少是因童年时代长期担柴挑水、背负重物所造成的。我在学校读书时，成绩倒也过得去，可是姑母不喜欢我去上学，多方拦阻，因此小学6年级毕业后便要 半工半读才能继续升学。后来因为得到一个堂兄的资助，再加上领取了奖学金，总算勉强读下去。过不久，堂兄突患神经病，一声不响地走了。姑母趁机逼我停学，我不肯放弃学业，于是咬紧牙关，卖命地去当小工，半工半读，经常在饥饿状态下度日。中午，同学们都去吃午饭了，唯独我一人天天到校内的球场打球。训导主任看在眼里，关心地问我，我坦白地说没钱吃饭，只有借着打球来挨过这段时间。那个主任是个好人，送我到问题儿童的宿舍暂住，直到堂兄病好，他又跑回来找我，我才能恢复正常的中学生活。回想从前有一顿没一顿的挨饿的日子，现在想起来都会怕。没有亲人的爱护抚育，我必须与现实搏斗才能生存下去。命运对我似乎不太公平了，这世界在我眼中不过是一片灰暗。幸好我并没有消极颓废，反而越发努力奋斗，终于建立了自己的事业。我还记得小时候骑着脚踏车去送货，骑累了，一个不留神在马路的回旋处撞得满身伤痕，这只是成长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要生存就得上进，全力争取向前，时刻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这是我个人的哲学。我曾在建筑公司、电话公司、电灯公司做过事，又花了8年时间取得各类车辆的驾驶执照，就如机车、私家车、计程车、大中小型货车、货柜车、小型巴士、游览车、公共汽车等，还有外地的专业执照和国际牌照。我确信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有决心有毅力，世上没有难成的事。后来我在一间大公司里当货柜车司机，每月工作21天，收入也不错，本来可以使我有一个舒适的生活，但我不愿意贪享安逸，总希望学习最新最先进的东西。有一天忽然想到，要征服电子计算机这门尖端科技，控制这部难以捉摸的机器，自此便毅然放弃原有的工作，一心一意想投转电子计算机行业。我没有念过大学或工业学院，全凭自修苦读，久而久之便对电子计算机这个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情感，后来居然搞得有声有色，生意额搞得相当大。那时我已经37岁，奋斗了半生，总算博有成就，可是依然孤家寡人。合伙的朋友出主意为我做媒，他认识一个女的比我小1岁，在报社工作，事业也做得不错。2天后朋友带我去和她见面，多年来我每天都要抽5大包香烟，这次为了要博取好印象，见面前特地到牙医那儿洗干净牙齿上的烟垢。初次见面难免紧张，我身材瘦小，对方却长得高大，我不敢站起来，赶快大家坐下来寒暄一番。他见我长得并非潇洒，个子又矮他1-2寸，心里已凉了半截。交谈之下，发现彼此的背景更有天渊之别。我是一个孤儿，他却是一个大家庭里的千金小姐。 那顿饭快吃完的时候，他倒爽快，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李先生，我们别浪费时间了，大家的年纪都不轻，你我的情形相距太大，婚姻的事大可免谈。不过我是个基督徒，我想把耶稣基督送给你。哎，此时此刻哪里还听得进什么救主耶稣呢？不过他说的也有几分道理，两个人背景、性格、思想、外貌、人生观完全不同，却是难以结合。听他讲了一会儿福音，我也坦白地说，我这个人呢坏透了，一个人在香港那花花世界里打了几十年的滚，有什么风浪没有见过，有什么错事没做过，神呢不会要我的，你也就别浪费唇舌了。对方摆明态度，交朋友可以，婚事免谈。后来我也应他的邀请去听过几次福音，不过这只是礼貌上的应酬而已。至于什么耶稣救世人、信主得永生之类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况且我年轻力壮，浑身是胆，何必需要耶稣呢？两个月后，忽然接到我那媒人朋友的电话，说那让我念念不忘的小姐突然患了疾病，住进医院。我吓了一跳，这怎么可能呢？她正在花样年华，怎么患上可怕的癌症呢？我看到家里有本圣经，于是拿起来诚心对主耶稣许愿说，如果你是真实的神，医好他的病，我就信你。我到医院看他，他刚刚动了6.5小时的手术。手术过后，病人仍在半昏迷状态。我抱着鲜花站在床边，静静地看着。病房里没有花瓶，我找了许多牛奶瓶，插满了一房间的玫瑰花。医生的报告未做出之前，谁也不知道癌症到了第几期。我放下了我全部的生意，天天陪在他身旁。在医院里，每天都有许多的基督徒来看他，我很受他们的感动。原来关心他的不止我一个。过了2星期，我没有考虑他的病情，也不理会双方的差距，郑重地在病房里向他求婚。他哭着对我说，如果我现在死去，顶多叫爸妈伤心，若是我嫁了给你，一旦离开了，岂不是多一个人为我伤心难过。我不在乎这些，恳切地说，不管将来如何，我是要定你了。他一面被我的真情感动得流泪，一面又非常矛盾。见他没有正面拒绝，我就欢天喜地地去买戒指了。到这时，为什么还要迎娶他呢？因为这段日子经常听他向我做见证，又见许多基督徒来探访、代祷，和他们交谈多了，知道他们的信仰光明，生活积极，所以觉得能娶她为妻实在太好了。3个月后，我们订婚了。到我们要办结婚手续的那一天，未婚妻竟然又想反悔。她想，订了婚还有解除的机会，一旦结婚，一生一世不能分开了。他始终觉得我不是他心目中的如意郎君。后来他告诉我，当结婚那天，他在电话中知道我正开着车子来迎娶他，心里真像打翻了5味架似的，不是滋味。他求主耶稣赐一句话， 叫他心安。可是当时他心烦意乱，想读圣经又读不下去，于是胡乱翻出书架上一本每日灵修的书《荒漠甘泉》。这么厚的书该从何翻起呢？不如就看当天的那一篇吧。哪知看后禁不住大哭一场，然后擦干眼泪，高高兴兴地结婚去了。原来那天所讲解的圣经是这是出于我。结婚之后，我满以为此后可以安安乐乐地过日子，不料环境突变，原本蒸蒸日上的生意忽然一落千丈，资金和客户都给属下骗去，更无端端欠了20几万的债。我一向非常自信，认为只要凭着一个脑袋加上一双手两条腿，绝不愁没出路。就以电子计算机这一行来说吧，我从对它一窍不通到成为专业人士，全是自学成功的。在这30多年艰苦的岁月中，我宁可流血也不流泪。现在虽然负债累累，却没有令我灰心。当时生意萧条，没有客人光顾时，我便在公司里勤读圣经。公司的职员纷纷另谋出路，最后连会计小姐也觉得这个烂摊子难以收拾，自动辞职而去。有一次好不容易卖出了一部电子计算机，可是那客人始终认为不合用，要求退回原机。我们两口子没有多说一句话，收下了机器，开出一张支票给他。这时候口袋中只剩下了100多块钱，真是山穷水尽，两人相对无言，不知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有，靠主耶稣。如果信耶稣只不过是信个道理，那有什么用？但是主耶稣是真实的，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现今不仅在天上，也在我们里面。于是夫妻俩同心祷告，把困境告诉他，向他诉说我们所遭遇的困难。我忍不住了，头一次哭了起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正在听我们的祷告，他曾带我们经过风浪，也叫我认识了真神。现在我哭不是因着债务的问题，而是因着主耶稣深深地爱着我们。祷告中我记起罗马书5章里的话，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是的，耶稣一人替众人死，而且是在你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替我还清了在神面前的罪债。我做过什么好事呢，值得他为我舍命流血呢？回想在社会打滚多年，学会许多手段，养成粗暴的脾气，连自己的身体也不爱惜。17年来每天抽5大包香烟，有时候一个晚上连喝好几大杯烈酒，谁关心过我的死活？这个世界是现实的，任何事物都要付出代价才能得着，但是主耶稣却无需我们付任何的代价，就将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怎能叫我们不感激呢？从前没有人关心我爱我，但如今有主耶稣为我还清的罪债，并且活在我里面，有一个好的妻子 在困难的环境当中和我同甘共苦，毫无怨言。现在虽然遭人陷害，走投无路，但我不仅没有心烦气躁，反而能靠得主戒掉害人的烟和酒，沉着地应付困难。就这样，我们把事情交在主耶稣的恩手中，无论前面的道路是平顺或崎岖，都尊主为大，相信他必引领我们。三个月后，我们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并且有余。现在我们不只卖电子计算机，更在公司里向客人传讲福音，讲说主的大爱，盼望别人也得到主的赦罪之恩。从前心里总觉得世界亏欠我太多太深，所以心里只有憎恨，对人冷漠，随便骂人，先后赶走了十几个伙计，甚至连客人也都被赶出公司。如今天天传福音，觉得人们可亲可爱，许多朋友见我信主之后的改变，都说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回首前程，真是无限感慨。我虽然意志坚强，努力奋斗，但到头来仍是一场空。但现在每件事依靠主，每天早上先把生意交给他，然后才开始工作，结果生意反而比以前更好。正如我的爱人所说，野地里的百合花早上生长，晚上就凋谢，神尚且眷顾，何况是你呢？我能见证一件事，那就是信主并不是消极或逃避现实，而是叫我们生活更有把握。岁月匆匆，人世无常，您愿意得到这一位永远不改变的救主吗？
神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亲爱主，借我手，
见证人的话，天慈啊，我很喜欢他那一句回首前程。
为什么呢？
因为回首前程很给人一种时间匆匆，时光流逝的感觉。你看，一回头已经过了一大段日子，再回头又过了十几年，一个人能回头多少次呢？所以如果懂得回头，起码已经是一个聪明人，不想糊里糊涂地过日子。从回头之中，人慢慢就能领悟出智慧来。
对，人往往靠着回首而发觉时间过得很快，并且这个时间是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下一步就会想到怎样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对，时间是对人一个最好的提醒。很早以前的人已经懂得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计算时间，比如埃及人在远古时期已经用日头的影子来判断时间。
是啊，在中国也是，在几千年前黄帝时代已经发明了一种叫做铜壶滴漏的计时器，一直沿用到明朝。
不过人类最早的计时工具大概要追溯到4000年前巴比伦人所用的日晷。
还有一种古老而简单的计时工具叫做沙漏，那是一个两端是圆形，中间很细长的玻璃器皿，在它的一端放入一定量的沙粒，开始计时的时候，沙粒由上端经中间细长的管道慢慢流向下端， 等沙粒流完之后，再将它倒转过来，沙粒又从一边流向另外一边，就是这样倒过来倒过去来计算一天的时间。
细沙虽然能倒来倒去，但是时间时光却从来不会回转。大约在800年前，第一个机械钟面世了，每一小时都敲一下响声，以提醒人时光飞逝，岁月无情。
现在连跳字石英表都发明了，每1/10秒、1/1秒都用跳字来显示，人就更觉得无法掌握那一闪即逝的时光了。
科学发展得越来越快，人跟时间的竞争也更激烈。做生意的人要赚钱，要获取利润，所以分秒必争。科学家呢，他们也要把握有限的时间去发明，去创造，令科技日新月异。但是到了今天，还没有一种机器可以把时间留住。
圣经上劝告人说，求主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对，人生在世，一转眼几十年就过去了，但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却能在短暂的年日里面得着永恒。而耶稣基督正是永恒的主宰，他曾经死过，3天之后又复活了，并且活到永永远远。他已经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了。
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凡接受他的人就能得着他永恒的生命。
嗯，我们为什么要活在时间底下呢？其实时间是神所预备，为着要叫人得救的。耶稣基督降世进入时间里面，就是要把救恩带给在时间里面的人。
所以朋友啊，请您快快地把握机会，趁着还有时间接受救主，否则时间一过，就再也没有得救的机会了。